行了，老许，开始了。
3、2、1。
小垃圾，真呀真垃圾。
什么？
喝多了吧？
邋遢小鸡就是你。
犊子、
哦，这还挺好的。
说话呀你！
谁说呀？
你说呀！
喊什么都忘了。您不忙的时候不好。
真是个怪人。
我们是地三鲜。
本期节目由我们的老朋友应天下提供录音场地的支持，在此代表地三鲜向应天下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您不忙的时候好，
我是老许，
我是野人。
哎，这个我们今天就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们，
又请到
两位老朋友啊。
怎么他们俩老没事呢？
老不是，人家就是都是就是怎么讲啊，那句话叫这个被窝里放屁能文能武。我们上次我们讲的是这个 NBA 这个故事啊。
对，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讲的现在话题越来越有一些垂直的深度
啊。对，因为这个为了纪念啊，就是我国著名的这个四大名著之一啊，著名的军事小说，那个
著名的军事小说
啊，《三国演义》出版，501年，
是吗？
啊，因为我查了一下啊，
我真的，
就这个《三国演义》首版啊，像我们能查到的版本
啊，
是嘉靖元年的课本
哦
啊，就是距今就是正好是501年，去年是500年。
哎呦，那真是巧了
啊！所以我们要隆重的纪念一下，所以我们就请
吃顿烤鸭子是吗？
不是，对，死的都吃两遍了。
我本来是单纯的认为是喜马拉雅上给了一话题，
嗯，不能提他们，
不能提他，
凭什么给他们植入广告？
对对对，呸！
对，我们就得隆重请出一下嘉宾，
哎，
就是我们的两位博士，
嗯，
一位是这个川博士，一位是 Jason 博士。
Jason 博士啊。
不知道为什么海外的博士也研究三国。那两位打点招呼吧，跟我们的数亿的听众朋友们。
那个大家好，大家好，大家 好,、
大家好，我是 Jason。 主要我这个三国这块的话，其实主要来源还是一个电视剧外加游戏这块。
对，都是
三国
流行文化。
正史这块其实比较模糊。
我们就是那个，咱们怎么
IP 三国？
不是火燎三国。
对，我们是火燎三国。
火燎三国
啊，这一期的主题是火燎三国，就是这一定得火了。
火了，嗯，
但是火的过程我们要燎一燎它，就是提出一些火热的问题啊。就是，
希望大家认真听啊！今天那个
都是知识点，明年高考的就指这个的啊，历史题。对啊，然后就是说这个三国呀，其实。我为什么说它是战争小说？其实一直就是从黄巾之乱开始啊，到最后三国归晋啊，就其实一直都在打仗，是一乱世啊，它一直在打。所以呢，就是最近某平台也在说这个，就是说你心目中的这个最牛的战役啊，
对，中国历史上的，
对对对，
主要战役，
对，强调一下中国历史上。
嗯，
那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心目中啊。由于三国已经进入流行文化领域多年，就像刚才 Jason 老师说的，对，三国杀呀，是吧？这个三国志游戏呀，三国群英传呀，三国诸葛孔明传，
还有好多这个国外的游戏，是不是也借鉴了
日本用
日本傲世三国什么这个？
嗯，
其实主要这个三国的这个插画，就咱们这边就比较火的，好多都是日本那边那个光荣。他们用那个三国志嘛，
哎，
从三国志一一直到现在可能三国志14左右了，已经
14。
但是我看的漫画可都是蔡志忠的那个，是不是一下就搂下来了？
我也是，我只能说我也是。
今儿聊这个，我就是买了一个内场票，其实我也不太了解，我就买内场票
还行。
对，
实际上红白机那会儿，小霸王那会儿就有三国游戏了，咱们玩《
吞食传》
那个叫《霸王大陆》。
霸王大陆，
对
对对，
上来先收吕布，对吧？
嗯，是那走圈那个吗？
对对对，就那。
哦，所以就是这个。所以三国文化在这个流行文化里边就是深入人心，所以刚才 Jason 博士也说了嘛，《三国志》，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就是对这个什么曹操啊、吕布啊、刘备啊这头像的这个认知，可能都来自于《三国志》
哦，《
三国志》游戏啊，《
三国志》游戏，
对，
啊，当然《
三国杀》也是一个，
对，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老《三国演义》这央视版的这个，
对，
不是动画片去了，这个电视剧
啊，老《三国演义》不如那个谁的那个，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哎，这是哪里边的？
这是新三国里那个。
哦哦，
你是不如那个
陈建斌老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接着奏乐，
接着
接着舞，
接着舞。对，
你看我就有点 low 了，我就没没看过那个。怎么还有这个呀？
这个是大宅门里的，
于和伟演的。
串了，串了，
都是一个人嘛，
都
是一个人，
都是一个演员。
哦，对，你看这个一说三国，就大家就嗨了。所以今天就是还是围绕战役来说，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
对对，我们还是得扣题啊，
打仗的片儿。所以呢，咱也就问问两位博士哈，尤其川博士这些这这颇有研究啊，我这很意外、啊，
略懂略懂
略懂，
浅聊一下，
还挺谦虚啊，
浅聊一下，浅聊
就是真正在你心目中啊，认为这个最牛逼的这个三国中的战役有哪些？
但实际上，三国大大小小那么多仗啊，甭管是后期就是诸葛亮啊，还是前期的些黄巾之后打董卓、吕布，其实最有名的三大战役就是官渡、赤壁和夷陵。
哦，也有一三大战役哈。
对，
嗯，
就是
这个有没有仁者见仁？
没有，
没有，
这个是历史公认的三大战役，
哦、
因为参加的人数和规模都比较大。
哦哦哦，
对。
嗯，
而且是在局势上基本上可以就是在分每某个阶段，首先第一个就像咱电视剧里看的第一部嘛，上来叫群雄逐鹿，
群雄逐鹿，对
对，
就是大家群雄并起，基本上官渡这一战之后就奠定了曹操这个统治北方这个基础。
哦，
然后赤壁之后呢，咱第二段不就叫赤壁鏖战嘛，整个当时咱看电视剧的时候，第二大部分不就叫赤壁鏖战嘛，
嗯，
就是在从这个赤壁之后基本上就奠定了这个三国这个模式，是根据诸葛亮在那刘备那有三顾茅庐嘛，诸葛亮给他写了一个隆中对，就是告诉你从哪儿先得哪儿，先抢荆州，然后通过荆州，然后再打到益州，就是现在四川，然后建立根据地，形成三国鼎立这么一个局势，就是从赤壁之战开始的。最后夷陵呢，就是说咱这个二哥让孙权给弄了，二哥孙权给弄了之后、
哦、
刘备报仇，然后没打过，被火烧连营，然后最后其实奠定三国鼎立这个基础还是从这个夷陵之战之后，
嗯，
就是彻底确定了这个三国鼎立了。
是是，你看
对
这个经川博士这么一个综述一下啊，基本上这个三国的这个面貌就给勾勒出来了，
都说完了，
说完了，大家可以打赏了，都记住了什么？嗯，对，就是那咱就一个一个捋着说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认为啊，就是在这个历史书上，就咱们历史教科书上啊，其实官渡之战是我初中历史就学了，
嗯，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因为不管是演义也好，还是三国志这正史里边。这个官渡之战都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那但是呢，其实咱们很多熟悉的这些什么刘关张什么，这里边其实不是特多啊，我不知道啊，
谁是主角？
就这里边主角其实是曹，就是说这对曹操本人的人生意义非常重大的一个战役。那这个战役的这个起因是吧？它的背景是不是咱们那个川总先给稍微给讲讲啊？
对，咱们首先说，咱按时间来说呢，官渡肯定是最早发生的，
哎、最早的。
对，
汉献帝还在呢。
对，因为那个最早是怎么回事呢？是其实实际上，当时纸面上的实力啊，大家看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曹操击败吕布之后，这个吕布不是在白门楼上，然后让那个夏东海和李德嘴给绑
了
吗？
睡着了在那。
夏东那俩人，你知道为什么叫夏东海和李德嘴吗？
为什么呀？
因为《三国演义》里那个演员，一个是演夏东海的，一个演李德嘴。
夏东海是
哦，
对，
回去大家可以仔细看看啊，这一小彩蛋，
够细节的，
真是。
当时说嘛，说吕布让夏东海跟李德嘴给绑了嘛。
哎，但是在这个就是老《三国演义》里边，就是那电视剧里边是徐庶给说了一句话，把他给害了，好像是我记得是。
对对对，但是吕布这块儿，吕布这个人就是三姓家奴嘛，对吧？然后本来也没有什么智谋，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啊。
然后吕布死了之后，等于彻底徐州这个就归了曹操了。曹操纸面上也是占据四州，然后大家看袁绍实际上也是占据四州。大家可能看纸面上的实力比较强，但实际上。袁绍的那个占据了这个四个州，看地图来说就是
河
北，
对，
河
北
现在的河北、东北，还有那个河南的部分地区。
嗯，
当时不是汉献帝还在位吗？汉献帝就是，其实当时曹操就已经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对啊，丞相。
当时汉献帝是不想 出现这种情况，他召集了就是董承一帮人，然后其中当时包括刘备也在内，他弄了一个衣带诏。
哦，对，衣带诏。
刘备他们是奉衣带诏来讨伐曹操，就跟当时曹操他们讨伐董卓是一个意思。
嗯，
就是他那名不正言不顺。
对，
嗯，
然后呢，等于是想杀曹老板，但这事情败露之后呢，然后就曹老板呢，当时刘备他们把这个衣带诏这事儿也告诉袁绍了。因为袁绍一直就想干曹老板，
嗯，
对吧？因为曹老板的势力得了徐州之后就非常的强大了，
嗯，
等于就相当于在北方可以跟他分庭抗礼了，
嗯。
然后呢，
河北人不干了，
相当于得到一个正经的机会。
对，因为他正经打仗，大家都是诸侯，你来打，你打我，你一定有你
有头，
有个名目哈。
你不能说我看你不顺眼，
出师无名不行，啊，
对，你一定要出师有名。
可是咱们有好多名目了，也没打起来。
但是
我都是，我就严正谴责，是吧？
啊，我操！怎么改时政课了？
不一样，这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啊。
然后当时呢，在咱接着说啊，当时这个袁绍呢就派自己手底下一个谋士叫陈琳，
哎，
写了一个讨曹的檄文
啊，就是头疼那
个。这
个
陈琳这檄文可真是牛逼，把曹操祖宗十八代全骂了，从他爷爷是太监，他爸是要饭，
啊，
哎，曹操的爷爷是太监，
啊，养子，
嗯。
然后太监之后呢，他爹曹嵩是个乞丐。等于就是从头到尾给曹操骂了一个遍，
嗯，
这导致啊，其实当时曹操就已经有很严重的头风病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后严重了，可能他这个
气
的，他这个檄文，虽然说他听完这檄文之后，咱们演绎里演的是，哎，
嗯，好了，
听完好了，
是是是是，
嗯，他可能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来鼓舞士气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因为曹操这人为人还是熟读兵法的，对吧？
曹操比较狡诈嘛，
对。
嗯，
然后他拿着这个檄文之后，然后等于就是基本上跟袁绍撕破脸，但实际上曹操跟袁绍两个人私下关系还是不错的，
嗯，
但是因为这事儿之后呢就撕破脸了。撕破脸之后，曹等于衣带诏这事儿一暴露之后，曹操也知道刘备这玩意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对吧？刘备当时是刘备然后找汉献帝下了一个诏书，让刘备去带兵攻打袁术，
嗯，
因为袁术当时称帝了，
嗯。
袁术其实这个人就咱不多说啊，因为也不是什么官渡之战主要角色，
嗯，
就是说他一称帝之后呢，汉献帝派刘备去攻打袁术。
老刘有兵吗？
从曹操那儿借的呀，
嗯，
对吧？你皇上说了让我打去，你得给我点兵啊，
嗯，
等于刘备带着这个兵就把袁术给灭了。把袁术灭了之后呢，
嗯，
刘备就当时曹操得了徐州之后呢，就让自己的一个心腹叫车胄的来驻守这个徐州，等于刘备呢跑到徐州去把车胄给杀了，
嗯，
自己把徐州给占了。
是
当时曹老板一听，我操，这急了，你这不是跟我玩团吗？
嗯，
哎，等于刘备是曹老板先派兵去打刘备。这会儿呢就牵扯到现在一个正史跟这个咱们这个电视剧里的不一样的地方，
哎，知识点来了，
就到那个小土山了。
小土山那事儿是还再往后放一点，那个土丘约三世那事儿再往后一点，咱先说袁绍这会儿。但实际上那会儿刘备知道曹操来打他的时候就已经向袁绍求援了，就是说你大哥你得帮帮我呀，我操，咱这一块衣带诏的是弄我来了，你得给我抽他呀，
嗯，对。
但实际上三国演义里怎么演呢？演的是当时袁绍 OK 说同意我帮你，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他小儿子病了
啊，
他心情非常不好。
对对对对对，有这一情节。
就后来就放弃这件事儿了，
嗯，
就没有采纳这个许攸和田丰他们的意见来去，然后奇袭许都，然后来那什么。
嗯，
但实际上历史上，袁绍并不是这个大傻子，
嗯，
就是袁绍因为这件事儿嘛，就永远就被人烙上一个烙印了。袁绍是个大傻子，
对，
有机会不打，然后最后被反被曹操灭了。
嗯，
实际上当时袁绍派兵去了，
嗯，
派兵去呢，他是遭到了于禁军团的一个顽强的阻击。
哦，
但是实际上呢，但是他根本就也抵挡不了袁绍。
嗯，
只要当时刘备这会儿已经跟曹操准备开战了，如果刘备当时再能坚持个把月，
嗯，
咱们这个历史可能就要改变了。
是，
就有可能统一北方的就不是曹操了。但是谁知道咱刘皇叔牛逼啊，脚底抹油溜了，媳妇儿也不要了，
跑了，
二弟也不要了，三弟也不要了，这就是刚才咱们那个 Jason 不是说小土丘那事儿，
就给打散了吗？当时
等于当时就给刘备打跑了，结果这刘备啊还没皮没脸的还跑袁绍那儿去了，
嗯，
等于他投靠袁绍了。这时候当时关羽为了保护那个两个皇嫂嘛，对吧，就跟那个曹操约定了三件事，后来就投降了曹操了。
嗯，
这件事实际上最后还导致了二哥把颜良给宰了，宰白马，导致这个袁绍的两个大将全都不行了，就是斩颜良诛文丑嘛，
对
吧。
对，
但实际上文丑并不是被二哥杀的
啊，正
是文丑是在第二次来袁绍派兵去那个援救那个颜良的时候被乱军射死了。
嗯，
但演义里就是为了神话二哥嘛。
对，
这段确实非常经典嘛。
嗯，
现在还都能回忆起来。
我关颜良
如不是，先是这样，先是曹操给这个关羽说，河北兵马，
嗯，
便是如此，
何其雄壮。
嗯，对，
对吧？
完了，关羽说，以我观之，如土鸡瓦犬耳。完了，曹操又说，
马是不吐脏字。
对，曹操又说。就是马上大将既是颜良，
对，伞盖之下黄袍金甲者为河北名将颜良。
嗯，
然后
关羽说什么呀，依我观之
如插标卖手。插标卖手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咱古代卖东西都会往东西插一根草标。
对，
对， 对吧，
对，卖人就是插，
他插标卖手的意思就是往脖子上插一草标卖自己的人头，就是意思，关羽的意思就是说，他我看他就是摆卖人头呢，
对，
我过去一刀就给他
送人头。
对，
嗯，
但实际上历史就是这样，可能就是因为往往因为一个人，其实刘备如果当时扛个十天半个月，因为徐州的当时的城墙非常的坚固，
嗯，
他很容易就能扛，但是实际上刘备就很怕曹操嘛，就撒丫子就跑了。
而且当时那个时代，我觉得攻城战其实是一非常难的，就守城更好守。
对对对对对
对，嗯嗯嗯，对。
然后这会儿那个最后导致了这个袁绍最后在首先跟曹操第一仗就败了。士气上就非常的低落了，
嗯，
对吧？然后最后呢，实际上在官渡的时候呢，这个袁绍的战术也非常的正确，因为袁绍占据的这几个州非常的肥沃，你想东三省嘛，
嗯，
东三省咱的黑土地那粮食，对吧，
嗯，
是源源不断都可以供给给前线的，而曹操的那几个州并不是那一些非常土地肥沃，
嗯，
适合那个种粮食的州。
嗯，
我当时呢，这个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咱可能知道江东嘛，
哦，
小霸王孙策，
对对对，
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吧？
嗯，
是孙权孙十万他哥。
嗯，
啊，孙十万他哥，
孙十万是谁啊？
孙十万就是孙权的一个绰号。
哦，花名。
为什么叫孙十万呀，啊？
这个孙
十
万
有
十
万块钱是吧？
当时是这样，是这个孙权呢，多次带兵，每次呢，而且每次只带十万人去攻打合肥。
嗯，
就其实是攻打合肥这事儿，我觉得可能对孙权来说是个执念。
嗯，
但是每次呢都打不过，
嗯，
都被，而且都被基本上都被曹魏给杀光了，这十万人。
嗯，
而且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张辽曾经率800骑兵冲进夜袭这个孙权大营，差点活捉孙权，
嗯，
砍的这十万人丢盔弃甲。后来大家不是说吗？说这那个江东的小孩一哭，只要一提张辽马上就不哭了
啊。对对对对，
张辽也是这一块一战成名，
一战成名。
那张辽的外号叫老马猴子嘛。
这又是哪来的呀？
这
你妈小时候吓唬你的时候，你再哭老马猴子来了。
这是你们家？没听说过这个。嗯，
然后咱是来说孙策这事儿。当时孙策看见这个曹操跟袁绍要开仗，
嗯，
他当时想的是自己带兵直接从后方去直接奇袭许都来这个掺一手，但实际上自己还没完成这个事儿，
出身未捷，
让人给刺客给刺杀了。
他当时在长沙对吧？还是在哪儿？
扬州那一块，就应该现在的
还是江东地区。
对，应该是在现在的。
哎，我怎么记着在山三国游戏里，就是
最早孙坚一个城的时候就是长沙。
哦，一个城，对
对
对，
对，
应该是。
后来不是归刘表了？
嗯，
对吧，
他们就东去了。
对对对，
嗯，
然后就是说，因为江东跟刘表是世仇嘛，对吧？等于那刺客就给他刺杀完了之后，他就挂了。然后演义里不有一段虞姬那事儿吗？
对，神仙嘛，
嗯，
神仙。然后杀了虞神仙之后，自己犯病死了。
嗯，
对吧？然后实际上呢，咱就说先说回这官渡，再说回官渡之战。然后当时袁绍占据的呢是青幽并济四个州，曹老板是兖州、豫州、徐州。然后呢， 但是呢，咱们说论国力来说，虽然说都是占据四个州，但是曹老板肯定远远是不如袁绍的，对吧？
这四个州都是哪儿啊？
河北、河南一带，长江以北嘛，
啊、
嗯，
对吧、
嗯？
长江以北嘛，
嗯，中原地区嘛，
对，
嗯。
然后呢，我看看啊，
不禁问，
等于其实就是
我替观众朋友们问了，
其实也是不得不打了、嗯，已经到这份儿上了，
就反正孙策也出不了了，出不了兵，就这几个能打的了，嗯。啊、嗯，这么一态势，再加上刘备也跑了，
但实际上一开始袁绍的战略是很正确的，我就是拖你，咱俩拼大拼
资源，就是你们先打，消耗干净了，剩了一个我再给你打。
对，因为你、
啊、
我的兵多、粮多、将多，对吧、
啊？
我不用跟你正面拼，我拖我就给你拖死了，
对
对
对，对
吧？我没有必要跟你正面给你刚给你打，
够战将的，反正是。
对，但是呢就是咱就说，往往说这历史因为一个人嘛，这个时候这个人就出现了，比较关键一个人叫许攸。
啊，
对，许攸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他是袁绍的一个谋士。
嗯，
当时呢，他家里人因为当犯了当地的法，
嗯，
等于就是要被斩首。
嗯，
然后呢，他就求到袁绍那儿去了，
嗯、
说大哥啊，说我们家有人犯点小事儿，
嗯，
是吧？你看，你看我跟你这么多年这事儿，你不行，你给了了，你
对
判个死缓也行，对吧？
嗯。
袁绍一听，那不行啊，我得依法办事啊，对吧？是吧？我这这人，你今儿来求我，后来他明天他来求我，我这都不以后谁听我的呀？不行，砍了吧！
好大的官威呀、啊！
人家砍了吧，结果就给砍了。砍了之后，这个许攸就怀恨在心了。
嗯，
但是他是袁绍身边的一个主要的谋士，
嗯，
对吧？他对他的排兵布阵啊，和他的粮草储备啊，都非常的。都非常的
门清
执掌，对、
啊、
门清。
对，
结果呢？
许攸好像和曹操关系也不一般，是同学还是怎么着？
对，
同学，
四叔，大概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意思，
同床之谊。
对，
嗯。
然后呢，等于这一看，那你给我们家亲戚斩了，我得了吧，我跑了吧，我。
嗯。
他就直接连夜跑到曹操那儿，跟曹操说：“说那个袁绍那
哥哥。”
草料厂可都在乌巢呢。
得，这重要军事情报啊！
对，乌巢，乌巢在哪儿？乌巢就是现在的延津地区。
披萨
也是河南。
对，河南延津地区，
延津
有一道特别有名的菜。
延津什么鱼？
什么鱼啊？
不是瞎说的。
是是是，
啊，真是鱼哈。嗯，因为它在靠着黄河边嘛，延津。
我查那鱼叫什么？我刚才想起来，
就这么一亩三分地儿。
对，我记得当时那《三国演义》演的那个印象挺深的，就是许攸去投奔曹操的时候，曹操一听，直接连鞋都没穿，好像，
嗯，
直接就
下床了
跑出来了。
嗯，
就曹操赤脚迎许攸嘛，
嗯，
对吧？
对，
其实就是带了重要的战略情报来的，
一看有戏，这就是
有戏。
对，
嗯、
那叫鲤鱼背面。
哦，鲤鱼
背
面
就是那鱼、
哦、
然后是一糖醋口，然后最后把那个龙须面炸完之后再盖在那个鱼上、
哦、
是河南一道名菜，鲤鱼背面是延津那地方的，
饿了，
特别，
我没吃过，
回头可以尝尝，回头可以，现在有啊，
北京有吗？
看过一九四二吗？
啊，
当时那个、
哎、刘震云，
一九四二里那个谁演宋江那大哥叫啥来着？
李雪健
，
收回
姐儿俩。
当时李雪健演的那个角色是河南的县长、省长嘛，然后去延津，然后那个当时范伟演的一厨师给他做了一个，
嗯，
鲤鱼背面，
嗯，
正经的延津做法。
嘿、
哎，对，延津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的乌巢，
嗯，
因为当时袁绍就把所有的粮草全都囤在乌巢了，
嗯，准备大战时候用。
对，许攸知道。把这事儿跟曹操一说，曹老板直接带兵就把乌巢烧了。
嗯，曹操人少，
对，
就兵少，
我把你的粮草一烧，你这吃不上饭了，马没草
了，
你也就打不了了。
嗯，
但是实际上呢，
没这么简单。
实际上怎么说？咱说袁绍啊，袁绍实力没有那么弱。
嗯、
虽然说他乌巢粮草被烧了，官渡他输了，但是实际上他的纸面实力还是比曹操要强。
对、嗯，
但是呢。就因为这个袁绍这个人呢，就是气量呢，可能咱历史上可能就没有那么，就是心事比较多，
嗯，
就是可能因为这一件事儿之后，觉得我操，我他妈的啊，什么十万大兵，三十
挂不住，
打不过他妈他把三四万人，我觉得脸上挂不住了，等于回去之后就有点
噎嗝，
说那
丧气了，是吧？
就有点抑郁症了。咱说现在说就可能有点抑郁症了，然后这一得病就、
啊、
人就完蛋了。
哦，这是完蛋了。他临死前还好像杀了一位，
对，是把田丰杀了
啊，把田丰杀，这就是最初他两个支持他要赶紧出兵的那两个人。
对对对，把田丰杀了。然后呢， 其实咱现在说啊，袁绍当时有多厉害啊？咱就说袁绍死了之后，
嗯、死的真厉害。
袁绍实力有多强啊？咱就说袁绍死了之后，他有四个儿子，就是他那四个儿子呢，
哦、对对对对对
就袁谭、袁熙、袤上，他们就把这袁绍的地盘都给分了。
嗯，
曹操呢就挨着个再打他们，最后了过了七年、啊、
也是够
拧的。咱就说咱就过了，因为你人家也占着地盘，你不给他们收了，你没法统一北方了，
啊、也得一点点来。
对，我也得一个一个打，最后。
嗯
最后花了七年，
哎呦，
才正式把袁绍地盘吞并了。
你还得看正史，
就是
你这你那电视剧的话，就是一集就过去，
一笔带过了，
对，
直接全投降了似的。
抗战还八年，
对，但是实际上你想啊，这七年曹操也付出很大代价，对吧？首先兵力物力，结果最后还耗死一国家。
嗯，
咱就说啊，咱开玩笑的说啊，说国家死了，诸葛亮才敢出山。但实际上这个没有什么历史的这个说，国家厉害还是诸葛亮厉害？但实际上曹操手底下谋士就比较厉害的、比较出彩的，在司马懿之前，他就是国家。
嗯，
就玩过三国杀的人他也知道啊，国家是一个非常 bug 的那么一个角色。就是说，在他通过这七年。但是如果郭嘉当时不死的时候，也有可能赤壁之战也不会变成后来那么角色。所以说就，
对，这我也想问，是不是这七年实际上也给刘老板的这个机会了？
对，当时
喘息的机会，
那肯定的。刘老板当时跑了之后就其实当时刘备也是丧家之犬，他没辙了，他只能去投刘表，投荆州。
嗯，
因为刘表这个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
借了块地儿。
对对对，就只能我就是一派刘老板一开始就是我满处跑。对吧？满处跑，能上哪儿？
到处投奔。
我仗着我是大汉皇叔这么一个名头，我就满处蹭。
其实挺落魄的。
对，但、
啊、
而且手底下我虽然没有什么特别有名的谋士，但我手底下有仨大哥呀，武力值那可都是三国排前六的呀。
是，
对吧？关羽、张飞、赵云，
武将一共就四个人。
嗯，
对。就我就指着这还带着人一看，这你来一大皇叔，后边还带着三个他妈的彪形大汉，那就收吧。
嗯
对吧，
抢地盘来了，
就三国就其实就是一个抢地盘
的，就是说白了，他们说三英战吕布，这仨其实他也就是打手，跟吕布一样，就是给各处当打手。
但实际上，三英战吕布这事儿并不出彩啊，咱因为古代
是不是
讲究
有些不明白？对，
您这
你哥仨打一个，
这吕布确实厉害，
真是流氓。嗯，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官渡呢，就是其实影响了后边。曹老板也受了这个大战的反噬了，虽然说他统一了北方，
嗯，
但是甭管财力人力，虽然还把郭嘉死了，其实郭嘉如果要不死的话，你后边的铁索连环什么烧赤壁都不一定这个技能成功，
嗯，
就是因为身边没有一个这种比较
动脑
的
出主意的，
是是。那听您这么一讲啊，这场官渡之战，那好像也显不出曹操有多大本事吧？要不是许攸过来。
嗯，实际上他也没有办法。当时、
嗯、
我，你像袁，他实力相差这么远，如果我就是坚守不战，你真是一点辙都没有
啊。
实际上这种东西，你看啊，这坚守不战这几个策略，
嗯，
首先第一，
高挂免战牌，
咱们夷陵之战后边说，也是因为这个战、
啊、
这个战略导致了最后刘备的惨败。
是是是是是，
咱们赤壁，周瑜一开始也是坚守不战，
嗯，
你像最后司马懿耗死诸葛亮，那也是坚守不战，
嗯、
这个是一个三国除了这个火攻以外，比较擅长大家就是以弱胜强，或者比如说明面我知道我打不过你，或者说我明面知道我耗能耗死你，就一个非常通用的战法，
确实比较实际嘛，
就是一个拖字诀，我能拖死你，我干嘛非要打？
就
我打了我也得死人，
就只能靠那个奸计。
对、
啊，
你看诸葛亮那会儿最后，
观众都喜欢武将单挑
啊，武将对
直接单挑。
你看后期诸葛亮那使了多少招想让司马懿出来跟他打，司马懿都不出来呀、啊，
是，
对吧？都穿女人衣服跳舞了，我就是不出来，
这就没劲。我觉得你看那个就是欧洲这个、就比如攻克这个君士坦丁堡，这就哇那真是什么血战呀、
哎！
虽然也有阴谋、啊，
其实就是想看，哎，其实大家就想看的是就是硬刚，对吧？
啊、
我跟你刚，
骑马一砍杀，就是。
但实际上，人家要的目的就是我是要赢，我不是要
哎
那啥，
付出最小代价。
对，
所以都是那个号称什么百万大军，实际上就十万，
没有那么。
就再一个说、
啊，
可能咱们国家这个文化，它本身这个军法和欧洲的那些它价值观还是
不
太
一样，
啊、
不太
一样，对。
不太一样，打法不同。
对，
而且古代那会儿，欧洲没有说像中国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战争。你像就是成吉思汗为什么横扫欧洲啊？
嗯，
人我一去个几万骑兵、
嗯，
那欧洲一小国那小城堡里边就三五百人、
嗯，
你过来了好几万人，吓都吓死了。他可不
是
横扫欧洲吗？
是是，
对吧？
是。
而且你像欧洲那会儿都是重甲， 骑士嘛，穿着重甲，
对，
拿着盾牌，拿着剑，他那边游牧民族那种骑兵战法，
嗯，
根本就打不了，
没事你射。
对，你摸都摸不着门、
啊、
对吧？
绕着你偷你一下
啊！
你要那个他眉眉色的跟那个咱正常点，说你说派个什么
邹市明
重量级的拳击手来跟眉眉色打，这不一定打得过眉眉色，你可能看他个小、
啊，
你打不着他。
嗯，哎，
对吧？
那这个七年以后是吧？七年之痒以后，是不是这刘老板也喘匀是了？
刘老板
那边的江东也都定了，快这曹操也该。养精蓄锐，准备南下了，是不是就该有这个引出这赤壁之战了？
对，实际上第二赤壁之战就是我统一北方之后，
嗯，
就是曹老板就基本上就是开始往南看了，
往南看，
但是
一切向南看。
实际上啊，为什么说咱说这个咱说三一说三国就非常要不得不提的就是荆州这个
三国周郎赤壁啊，
就是说荆州这个地方
啊，
首先咱看地图，咱荆州这个位置，
嗯，荆襄之地，
基本上就是你看啊，东吴基本是在扬州，然后呢。
嗯，
那个当时刘璋在益州，然后曹操占领长江以北地区，荆州就是在这三个地区中间，就是说我曹操想打孙权，我也先要打荆州，
说白就是好渡江的地方吧。
对，然后呢，而且曹操一般都是北方军事，他很少有水军，但是荆州的水军相当牛逼，
得先抓这帮人啊。
对，我得先把他占了，占了之后呢，我再来那什么。这就跟最后其实当时诸葛亮给刘备的那个隆中对里也说的是，他们也要先占荆州，
嗯，
占完荆州之后您再说，我打四川也好，我是跟曹操分庭抗礼也好，我还是跟孙东吴联盟也好，但首先你必须要拿的就是荆州。
嗯，
但实际上最后咱们看刘备确实把荆州掌握在手里了，咱甭管说后边什么二哥这个是不是？
是，
那都是后来了。
后来的事
儿，但那是后来。对，我就有还其实挺有疑问的，就是荆州集团这帮人啊，挺难伺候，就挺麻烦的。这帮人就是怎么讲，实力其实不像三国演义里说那么弱。就是当年曹操他就没想过，比如说采取一些统战政策，就是把这帮人拿下，然后比如说他不也把蔡瑁张允给那什么了吗？
对对对，
就是这他有没有想过这种使一些奸计，继续使奸计，然后
实际上刘表在曹操击败袁绍统一北方之前他不怵他，
嗯，
因为你咱俩纸面实力其实是差不多的，
也差不多，
你别看我这荆襄九郡实力也不差，
嗯，
而且我这正处于江南中心地带，土地非常肥沃，
嗯，
而且兵士非常善战，
嗯，
而且你想打我，你得过长江，
哎，
首先打我，你得先把长江这过了。曹操没有这个一个正规的水军来过江来打这个荆州，所以当时刘表非常安全，
嗯，
等于统一了北方之后呢，这个刘表也并不怕这个曹操，
嗯，
但是就是因为咱们那个，
就是跟
刘皇叔又去搅局去了，对吧？
下来呀，就那个，
对，就刘皇叔咱又去搅局去了，没地儿待呀。这我跟刘表一说，刘表也是皇亲国戚，
感觉就是什么麻烦制造者，
对，就是老刘家嘛，对吧？
对。
然后去了老刘家，跟他说：“哎，我这
挑子
对吧？我帮你打曹操啊，我了解他呀，我揍他，我还咱一块儿，哎，对吧？”但是刘表当时岁数大了呀，
嗯，对对对，
等于刘表一病死之后，
完蛋，
就让给他的等于。最后掌管他这个就相当于他媳妇儿了，对吧？媳妇儿他跟他小媳妇儿跟他的二儿子
啊，那边叫刘什么刘，不是刘琮，
不是刘琦，是
刘
琦
吗？
刘琦是大儿子
啊，对，刘琦
是大
儿
子，对，刘琦大儿子，刘琮是小儿子，
对，刘琮。
等于最后的刘琮，因为蔡瑁张允那个蔡瑁呢，等于就相当于跟他
连襟儿，
是他舅舅
啊，舅舅
是他舅舅，等于人家蔡家就控制了，
这其实是就是外戚控制了呗，
对，等于就是外戚控制了荆州了。但是实际上当时曹操并没有称帝，就是说我甭管怎么着，咱都是大汉朝的那个臣子，等于就是呢，我
臣子儿。
其实当时这些人还是比较注重这个官衔的，就是比如曹操，我跟你说我来了啊，我也不跟你打，你投降就行了，
嗯，
你把刘备给我轰走，你投降，我让天子给你册封你什么浙江军，那有什么车骑啊，什么标记，
主要、
哎、
这地儿还归你。说白了，
曹操其实主要还是忌惮刘备，
对，
嗯，
更多一点。但是刘表又是因为刘备这层关系，外加肯定会站在这个大汉这边，因为当时把曹操就列成汉贼嘛。
是，
实际上曹操并没有说称王或者怎么样的，
是
后来是他
等于曹操还就是觉得，就是说刘备这人野心太大。
对，
一开始他不觉得，青梅煮酒那会儿他不觉得刘备有这个能力来跟他分庭抗礼。
嗯，
但是实际是刘备是一个非常能隐忍的人。
嗯，
就是你 你打我也可以，你骂我也可以，我都可以忍。
嗯，
对吧，我都可以，而且满嘴仁义道德嘛，就跟咱们现在这个。
你就别给我一地儿，给我一地儿，给我点兵马。
但实际上就是他得了诸葛之后，对吧？得了诸葛之后，然后跟他说的三分天下，然后开始慢慢的就重用诸葛。但实际上诸葛亮，咱们说啊，就不是一个非常咱正常的史实来说，不是一个军事家。
对，
你说他是一个政治家。
嗯，
战略家谈不上。你说他是一个政治家，
美食家？
你看咱这可定性了啊，
美食家
都已经美食家。
对,
对、
嗯，
你说他是一个政治家什么的也行，但是你说他一点不懂，他也不是，
不
要不然他怎么能写出一篇让现在学生都挠头的
出师
表呢？
出师表，
对吧？
哎、
然后就是说咱再说回这个，当时曹操占领荆州之后，就是说我来了之后，其实都没打就已经降了。就是说你来投降，当时我许诺你的时候，我让你还是领荆州牧，
荆州牧，
就荆州我还归你管。
嗯、
但是实际上呢、
嗯，
哎，但是最后曹操玩了一团，给刘琮给宰了，
嗯，
还是就是让他去回原籍的时候给他宰了，
嗯，
最后等于就把荆州给全部占领了，
还是狠招。
对，曹操还是、嗯、曹老板还是有点东西的，对吧？曹老板上人，
但我觉得还是他统战会更好。就是
对，占了荆州之后呢，其实当时他也没占据全部，等于占据荆州之后。然后刘备、孙刘就开始联盟了，这样不是派诸葛亮舌战群儒啊什么的、
嗯。
实际上这个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咱演义里看的非常精彩，对吧？
对，
就是说，
但他其实使的招就是荆州人，你已经不站我这边了，那我就引入外边的人来祸害你这儿。
就是，其实刘大哥又来了，说以帮着你的名义上，哎，咱们来一块打他，
以扶贫的名义，
对你从水上打，我从路上打，对吧、嗯？你江南不是陆军不行吗？
当时刘备也没招了，被逼的、
嗯、
真的是到处逃窜，
嗯、
就那几个小
城，没地儿，
城市越来越小，
对对对，
马上就快什么都没有了。
是，
对对对，
是，
新野。
没有落脚之地，
火烧新野，火烧不忘坡呀！最后诸葛亮说了，虽然说咱打了几场仗，
嗯、
追的刘备满处跑，最后实在是没辙了、
嗯，
还是得往江东跑。
嗯，
最后不是跟公子刘琦啊江夏，最后一块合了伙，发动这个赤壁之战。
啊、嗯，
但实际上孙权这个人啊，咱后边说夷陵之前啊，咱先说孙权这个人。孙权这个人也是一个不，咱说我说
不是好鸟，
不是什么好鸟。
为什么呢？
这个后边咱先说
其貌甚伟还是
这个其实老二哥的死完全就是赖他，
嗯，
二哥的死完全就是
但我一直觉得关羽之死就是有点作啊，也有点自己作。
对，当时关羽这个人确实也是有点太狂了
啊、
嗯，对，这太狂了。
但这后话，咱先说
咱先说
因为这一场里边就是说这个赤壁里边出彩的还得说是这个周瑜。诸葛亮，但诸葛亮这是演义里边哈。
对，但实际上史实上最后那一战，来那个火烧连营献火攻这个人是黄盖，
啊，
对，是黄盖。但实际上这里演的这黄盖是一执行者，但实际上那个计策也是他向周瑜提出来的。
嗯，是。那这里边其实还有好几个点，像火攻是一个，但前面还有一个献连环，不是这个
连环计，
对对对。对，这边献连环，
火攻完了还得借东风
啊，中间还有这个蒋干盗书，就这里边就是赤壁这里边，我发现分解出来故事特别多。
对，但是实际上最后曹操输就是输在天时上了，他知道，
哦、就出兵季节不对、嗯。
其实当时出兵的季节也对，就是
说
什么呀？
啊、
就是说曹操连
白他们说
曹操连船，
嗯，
然后他这事儿他知道，
嗯，
就是说我有可能被火烧，但是实际上当时的风向。但是当时实际上当时那个季节的风向是不可能
哦 对,
对
就是说风不可能往这方向吹所以我才连上
不可能刮东风的、
哎、
所以他才决定连这个船
但没想到呢这边他妈有诸葛亮
出去但实际上咱们说借东风就是说借来东风之后把曹操给烧了、
嗯、
对但实际当时输的是也是曹操没想到但是也就是输在天时上了
嗯
如果说当时没刮这个风可能江东就没了
那你说按川博士您这个这么渊博的学识来说，
没有，
就是这他妈东风为什么有这反季节？是因为这厄尔尼诺现象吗？
处在季风季
对、
啊、地带、
啊，按道理不合理啊！
对，不合理。
前两天往东刮，往西刮，这两天往东刮，
对啊，这不旋风、
海洋性气候是
吧？可能这种就是赶巧了，就是老天爷帮助江东了。
啊、
哦，咱也没法说，当时是因为你说诸葛亮借来的，我可能就是诸葛亮，也有可能人家可能就是我对这个天气、这个天象这个东西研究的比较透、
嗯，
我可能知道过几天之后会刮这么一东风，我来做这么一个秀， 对吧，来让你觉得这东风是我借的，
嗯，
也有这个可能性，
对，
对吧，
对对对，就是我个人还有一个遐想啊，因为就是你看我原来咱们也听知道长江上其实也出现过一些帆船事故，就包括近几年就是江上的这个小气候啊，它可能也是跟这个比如湖北或者整个这地区的大气候其实不太一样啊，就变幻莫测，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
对对，有这个完全有这个可能，
嗯
嗯，然后这一把火基本上就给曹老板烧的就已经七荤八素了，他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在赤壁之前呢他是有能力我说来进攻的，
嗯，
等于这一把火之后基本上他就没有什么主动进攻的能力了，
嗯，
就是我是占据河北占据长江以北，
嗯，
你们也打不了我，
嗯，
短时间之内他肯定也是打不了他们了，
嗯嗯，
所以基本上孙刘就比较安全了，
嗯，
当时后来呢等于就是打走曹操之后，曹操其实还是占据荆州一部分的，像樊城对吧，都是还是在曹操的掌握之内呢，
嗯，
所以其实之前后面有二哥打樊城嘛，
对
对吧，水淹七军，
是
对，等于就是基本上在这个赤壁之后这荆州就被三家瓜分了
啊，
而且刘备呢当时是跟孙权关系非常的好，
嗯，
你想啊，这孙权连他妹妹都借给刘备了，
但是后来是不是荆州这事儿给摆一道，
对，他当时实际上呢刘备当时跟孙权聊了什么呢，我给你借点地儿，
嗯，
把南，因为当时退守曹操跑的时候周瑜已经把南郡给打下来了，
嗯，
所以整个南郡都归东吴，
嗯，
后来呢刘备就找孙权去了，说那个
不行啊，这个
说兄弟我这
子鸟跟那儿，
我这个你南军借我十是吧，我这不行，我这手里的兵也不行，什么都不行，地方也不行，
嗯，
我先在这待两天，我呢过两天我带兵啊我就入川了，
嗯，
当时要打刘璋去了，
嗯，
就是我打完刘璋打完益州，
益州
就把南郡还给你，
对
对吧，但是你可是想想刘备这孙子他还能还你吗？对吧？咱甭说，你说借地儿了，这南郡我借给，说白了，你咱借点钱，你想要回来都难。这地儿怎么能还你呢？
嗯，
但实际上，刘备当时并不是说南郡确实没还，但是他实际上还了另外两块地儿
啊。
但是肯定是不没有南郡那个地方好。
嗯，
等于孙权那一下就记恨上他了，你他妈的把我南郡骗走了，你还把我妹子也骗走了呀？
嗯，
对吧？孙尚香当时不也让刘备给娶了吗？
是的。哎，但孙尚香娶被这个刘备娶，这是史实吗？我还真不知道。
是史实。对，就孙刘就是
孙尚香是吧？后来跑回去了又。
孙尚香跑回去了。
对
对，等于当时
一场空，
等于当时就已经是跟诸葛亮当时给他设计的这个战术，就是隆中队里跟他说的三分天下这个计策，基本上已经就达成了。
达成，但其实荆州这块是缺一角吧，我觉得是
缺，但是实际上他占了很大一部分。为什么他要必须占这个荆州呢？因为说如果他打进四川之后，荆州不在他的控制之内，
嗯，
他就被憋死在四川了。
啊，对，没错，
对，他就憋死在四川了。
而且益州集团就是当地也有豪强啊。
对啊，
你这种情况下，你马谡不平这些人的话，实际上你是一外来户，很容易就被人就给暗算了。
对对对，
嗯，
所以他当时必须我占把这个荆州这个出川的这个口给占了，
嗯，
这样才不至于自己在憋死那里头。等于最后占完益州之后，也没想着最后要还，就是后来不是找那个，不是咱有句成语吗？刘备借荆州嘛，
啊，
五借无还嘛，
哎，
对
对对 对
吧，
嗯，
所以就是这么来的。后来孙权也因为这事儿，就基本上有点嫌隙了。
嗯，
对吧，你说好的借这么大一块地儿您就不还了。
但我觉得啊，这俩都有点装孙子，就是这地儿本来都不是自己的地儿，就是那这后来应该也有影响吧，就是荆州集团剩下的这帮人实际上就是最后暗流涌动，
对
造成了后边很多麻烦。
就是说当时其实刘备在打益州的时候也不是很顺畅，
嗯，
就是说比如说他当时留守的是诸葛亮，
嗯，
来守这个荆州，
对，
但是后来带着庞统进去，咱就说了落庞统给庞统又给射死了，
对计划
就
完蛋了，
就打不动了，没辙了。这诸葛亮去的，但是实际上，如果当时我要是诸葛亮，我肯定
掌下无人，
我肯定不留关羽守荆州。
哎，为什么呀？
因为其实我觉得诸葛亮是有私心的，但我瞎聊啊，咱不是说别的啊。我觉得，
哎，有道理，我听人说过这种，
他就是想让关羽死，因为什么？他也知道关羽这个人就是眼高于顶，我谁也不服，
嗯，
在我眼里。除了我大哥，剩下都是他妈的垃
圾。他很容易独立的，这个
对他很有可能就是，而且当时。诸葛亮走的时候问关羽嘛，说如果曹操来兵怎么办啊，我派兵击之。
嗯，
说那如果孙刘那个东吴也派兵那个也来打你怎么办啊，我分兵拒之
啊。
诸葛亮一听完犊子了，
啊，
你不能这么干
啊
你这点兵你又打那个打那个，你呀，啊，就应该东 东河孙权啊，对，东河孙权北抗
曹操，东连孙
对
对，东河孙权北抗曹操，这样的话，荆州才能长，
但是
长久。
关羽其实我觉得成也是这性格，最后败也是这个性格。
嗯、
就如果他不是这种特别傲啊这种性格的话，
镇不住。
刚开始也没有这么出彩儿、
啊，
这些做的这些事儿，
咱就说，而且咱说啊，咱说这个，咱现在就是慢慢赤壁说完之后，咱开始说夷陵了。咱现在就从咱从二哥这事儿，咱把夷陵这事儿咱引
赤壁
引一下，引一下，这是他非常关键的一个。
对，首先第一，他、
嗯、
我能不能代表观众
问一句？
我代表观众在
哪儿打仗
了？问个问题，就是你看啊，我这个听下来啊，
啊，
就是上半场。主要都是曹操的主场，对吧？这个先是以少胜多，
嗯，
后来呢又是以多败少，
嗯，
就同样这一个人儿，
嗯，
这个你要说之前是因为就像刚才川川说的，有人献计，然后因为使的毒招，对吧？然后赢了，这算是一凑巧。后来输呢，又输在这个天气上了。
嗯，
那真是这样吗？我觉得这曹操这个人的身上他会犯之前他对手的那个错误吗？
但实际上当时要不是因为风向变了的话啊，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是火是借风势的，对吧？
嗯，
这火只能是比如说你要来往西烧我，你刮的这个风向如果不对，你就很可能烧到是你自己了。
就是我想这个会不会是因为就是后来曹操不也说嘛，北方人
出门没看黄历，
不善水战，
对
吧？
当时是也是有，
对吧？他其实这无论是烧不烧火，还是这个注定他如果要在江上打这一仗的话，他就一定输。
不好打，只能说是
不好打，
不是一定输，因为他当时已经把荆州的水军给收编了。
对对对，有水军。
荆州水军的实力相当强悍的，那跟东吴是有一拼的。
但是你看啊，就是现在。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上，就是有一场这个龙舟比赛。
哎，
龙舟比赛上边就是有南北方对抗，
结果北方赢了。
没有没有，就应了曹操说的这句话：北方人
不善
水
战。
你看那个北方什么辽宁什么的那个龙舟队什么的，在这个水面上什么互撞的、漂移的、潜水的，你再看人南方的龙舟唰唰往前跑。
就是咱先说啊，首先这个气候造成的这个南方人的身高呢，就是以其灵活为主，
嗯，
他个儿没有那么高，
嗯，
但是你北方人不一样，
都塞不进去龙珠了。
人身高马大、
嗯，
对吧？他是很擅长于在陆地上的活动，
是、
嗯、对，在水上的话，你重心越高，你肯定越站不稳，对吧？
是
你重心越低，你肯定就比较稳一点，
没错。
就像你看那个，咱看《水浒》不也是吗？对吧？你看那些游的好的，不也都是南边的？你说哪个东北大汉？你说这好家伙，水性极好的很少。
所以他选择这个，他选择这个打的这个方式。
他为什么说他敢打？就是因为他我收编了荆州水军，你荆州的水军也是南方人啊，也是当地的人、啊。
我觉得就是大就自负。
嗯，但是、啊、
当时肯定是有这个原因。
但是说句实话啊，就是说这个从中国古代历史啊，包括近代历史，就是。所有的北伐都是失败的，而所有的南伐基本上是容易成功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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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因为它是从这个高处往低处这个俯攻，就是南方都是仰攻，所以这么一状况。
太平天国当年北伐不也失败了？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唯一啊，对，唯一那个北伐成功的其实就是这个国民党的北伐。
国民党北伐，
但是国民党北伐他也是就是半就打一半，北方他妈抑制了，就是那个
对对对
就是
张勋、
张学良他妈，对张
学
良他妈，
对
对对对对，就是这，所以就是应该来讲就是曹操是好打的。
对，但实际上你想啊，假如说你说我咱就跟打架一样，我现在身边200多个兄弟，对面20个人。那你肯定也觉得他们不可能赢，但实际上你哪知道对面20个人有没有带刀子带枪的呀？
嗯，
那非得站梯子上打，
你可能
站平地上打，
你可能说
踩着高跷去，
对，踩着高跷打。
他这相当于你按着这20个人正打呢，警察来了，对吧？
差不多，
对吧？就
是、不可抗力，
不
可抗力，不
可
抗力、
哦。对，最后落的
归结到
行，可以。
曹
操、
总算绕出来了，真的费劲，帮曹操绕出来了。
对，然后咱现在说回这边二哥这件事，二哥是怎么回事？
啊、
二哥当时狂成什么地步啊？就说二哥守荆州，
嗯，
二哥守荆州，当时孙权呢有个儿子、
嗯，
二哥有个闺女，孙权呢就派诸葛亮他 诸葛亮的哥诸葛瑾，
嗯，
就来说亲来了，
嗯，
就说说你看你能不能二哥，你把你关把你闺女哎、
嗯、
嫁给我儿子
关灵，
我也改善，就我这边老孙家我也改善改善基因，对吧？没准我也出个武将，是不是、
啊、
厉害点的
美髯公？
关羽说什么知道吗？
啊，
关羽说了一句话，
老了还行，
五虎女，
五虎女
安肯嫁？安肯嫁犬子乎？
嗯，
什么意思？就是我姑娘能嫁给狗吗？
嗯，
你骂人孙权是狗，你说孙权就是再大的气量，他肯定，因为孙权这人本来小心眼儿，
嗯，
他本来想一下就记恨他了，而且
记人那个，
而且就在当时说，比如说你是咱看当时关羽是怎么死的啊？咱先说他，首先第一，他派人去打曹仁，
嗯，
曹仁这个人呢，打仗不行。但是曹仁有一个特别牛逼的能力，就是什么？
能
守城。
对，能守。
你看咱玩三国杀，
嗯，
他不就有一个我不抓牌，
嗯，
我也不出牌，这我抓完牌不出，抓完牌不出，最后手里剩一堆牌，对吧？所以说我没有什么进攻的能力，但我守，因为关羽等于就是还中了一毒箭嘛。当然，咱还有说咱
刮骨疗伤，
刮骨疗伤什么的，都是在这个典故里出来的。
嗯，
当然实际上关羽一直打樊城不下。
嗯，
后来呢，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才断了关羽后路。咱说，咱就说啊，当时大环境是孙刘联盟。
嗯，
吕蒙如果没有孙权的授意，他敢白衣渡江偷袭荆州？他不敢，
嗯、是
对吧？首先，咱说大环境他不敢。其次呢，就是偷袭完荆州之后呢，关羽走麦城了。
嗯，
走麦城之后被逮了，被潘璋给逮了。逮了之后，转头就被吕蒙杀了。咱就说啊，他而且。吕蒙肯定知道这关羽是刘备的二弟，那都是当那都是皇亲国戚，对吧？我不请示孙权，我直接杀你。
嗯，
按照咱们常理来推理，这是不可能的。
有可能是邀功啊，
除非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出兵之前，孙权就已经暗示，就已经给吕蒙指示了，
杀之，
逮着他就给他宰了。
嗯
嗯
啊，哎，有点道理啊，
对吧？
啊，
你不可能，我肯定听主公的。就是说，咱就说，咱比如说，咱领导安排一活，这活怎么怎么干，最后你肯定是
安排一活杀关羽。我操！
对，安排一活杀关羽。其实按理说，如果正常情况下，就是说，哎，关羽荆州夺完了，放他走，对吧？
嗯、
你让他跑回益州就完了。
其实主要还是为了要荆州嘛。按道理的话，
对你都荆州都拿着了，你明知道关羽是刘备他二弟，你还给他宰了，你不就是要打吗？
就对。而且就是恨上他了，之前
对，其实之前就是恨上他，我就给你宰了，你关羽后来，但是实际上宰完之后，孙权也害怕，后来被脑袋给曹操了嘛，
嗯，
曹操那曹老板这锅哪能背呀？哎，我给弄个身子，
啊、
弄个身子给来一厚葬
啊。
最后呢，刘备其实
还是挑拨，
对，
还是挑
拨
啊。
孙权这人是他们一小心眼，而且贼急，
嗯，
所以说咱就说这事儿之后呢，刘备肯定急了，甭管是真急还是假急。
嗯
嗯，他其实当时刘备听从诸葛亮建议之后，也可以就是说放弃了这个打孙权这个打算。但实际上为什么他还是要打？还是说咱说回那句话，你把我们家门口堵了，
嗯，
对吧？你把我家门口堵了，我不给你打回去，我以后出不去，我汉中什么的。最后你想那个，我最后他们诸葛亮出兵也是走汉中嘛，
对
对吧？北伐的时候就是说最后我必须得打这个仗。
是，
再加上其实当时诸葛亮当时刘备犹豫了，再加上最后。范强跟张达把那个张飞给宰了，
是
最后推了刘备一把，刘备才开始发动这场夷陵之战。
哎呦喂、哎，这终于讲到了夷陵之战。
对对 对，
所
以说呢，就是说，其实实际上就是关羽。咱是说孙刘联盟之间最后打破这个平衡就是关羽，但是咱还说之前我不说诸葛亮吗？
嗯，
他留关羽在那儿，我觉得他实际上有私心的。
嗯，
我是这么分析的，因为什么呀？因为他可能就是觉得，如果我把关羽拿回来之后。刘关张都在这个西蜀，对他来说，其实他的地位可能也是一个不安定的
不稳。
其实
对，虽然诸葛亮是一个觉得《三国演义》，我觉得是一个唯一神人，要说，
嗯，
唯一的神嘛。但是他确实诸葛亮就比较集权那种，
啊、
嗯，
就是
我说什么了都得就我把着，
大包大揽。
对对对，大概、嗯、就虽然说是一个好的一面，就是鞠躬尽瘁。但实际上是有一点不放心别人去干这些事儿，
所以也只能把凤雏给写死，要不然这俩也得掐，还得掐，不好写了。这叫
赤壁要不输呢，还没有三国演义了，到那儿可能就统一了。当时
对，
而且实际当时刘备出兵的时候呢，他也是借鉴了这个汉高祖嘛。当时汉高祖刘邦也是出的益州，拿的最后杀的项羽，统一的全国嘛。
嗯、
我也是， 而且他出兵的时间呢也是跟汉高祖一样，我二月份，
嗯，
啊，过完春节咱就走，是不是？过完春节咱就不等十五了，
嗯，
就走，
嗯。
然后呢，其实当时这事儿之后呢，他们两边杀完关羽之后，他们的国界就已经开始偏移了，就已经到达这个巫山的附近了，就是在，
嗯，巫山是哪儿？
就是巫山。就叫巫山，现在也那地儿也叫巫山。
别细问，
巫山，
别细问，别细问，就是乌里巴图那山，
有座山
啊，从前有座山。
然后现在等于后来长江三峡呢，就基本上就长江这个就成为两国家的通道了。就是说，其实最后也是为了这，也是做为这个火烧连营七百里打下了一个伏笔。
嗯，
就是当时刘备率先就是什么呀？在七十万，当时他说的是七十万大军嘛，但实际上根本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
当时呢，就是率七十万大军，首先就把秭归给占了，而且他去联合了这个就一个叫五溪蛮的这么一个部落，沙摩柯，是一个
蛮族，
武力九十一，
也让对沙摩柯，也让沙摩柯一块帮着他去打，
就是三国志里边打着打着，砰出来几个土兵那种土匪啊。
然后沙摩柯当时
治安太差，这
还带了五万的蛮族兵呢。
啊，
他带了五万的蛮族兵，
治安值太差。
然后后来呢，就等于就是当时曹操是派了，不是孙权是派自己的侄子孙恒嘛？
嗯，
孙恒去来抵抗这个，但实际上根本就挡不住。当时其实咱后说啊，孙权手底下最有名的将领是谁？是陆逊。
对，当时是陆逊。
但是实际上，陆逊这个人很低调。
嗯，
就是大家也都不知道陆逊这个人是一很神秘。身份很神秘，
嗯，
对吧？就是吕蒙死之后，他也没有特别交代。比如周瑜死了之后，周瑜之后他死了，他交代我死了，你让鲁肃来，
鲁肃来
听他的，
啊，
对
吧，
啊？鲁肃死了，你听吕蒙的。但吕蒙实际上最后怎么死的呢？他是说是得了一场怪病死的，
嗯，
但实际上他就是当时孙权为了摆平关羽这件事儿，让他背锅了，
对，
下了一个毒，给他毒死了，
嗯，
对吧？
嗯，
等于陆当时实在是没人了，才派陆逊。当时其实打关羽的时候，陆逊也参与了。就是说吕蒙白衣渡江之前呢，他是装病，然后说把大都督之职交给了陆逊，吕蒙其实是知道陆逊这人有能力，
穷都督，
对，但是曹关二哥一听陆逊是他妈
什么小儿荒口小儿
什么 JB 玩意儿啊，对吧？什么玩乐，这是
什么春秋玩意儿，
这是还是一个书生，也不是什么武将，不要理他，哎，才导致了最后的失败。
轻敌，哎呦！
但实际上，最后刘备也没有接受一个教训。
嗯，
在孙恒就是被困住之后，
嗯，
然后当时那个孙权派的韩当嘛，率领大军来抵抗刘备，
嗯，
韩当也挡不住，最后没辙，实在是没辙了，把陆逊调出来了。
嗯，
调出来陆逊之后，人家东吴那些守将还不服呢，弄一个破书，你想咱自己人都不知道他是什么鸟，
嗯，
对吧？
嗯，
就给弄出来，人自己还不服呢，最后派出陆逊来。在夷陵这个地方跟刘备对峙，
嗯，
最后呢，其实实际上刘备当时也是一听陆逊是个什么 JB 玩意儿，对吧？是个啥玩意儿？
他两回了，
啥也不懂，
嗯，
干他，接着干。但实际呢，陆逊最后呢，陆逊这个人啊，也是一个非常能隐忍的人，而且他深知当时的天时。
嗯，
你想二月份出击，二月份等于过刚开春，
嗯，
二三月份开春等于
元宵都没吃就跑了，
对，正月十五都没过，一直打到最后的时候。打到开春了，
嗯，
打到开春呢，陆逊一看，你这咱这点儿，这小鱼小虾的，你跟人家打你也打不过呀，
啊，
对吧？我就给你拖，
嗯。
而且当时咱看一下那边的地形啊，他们是当时陆逊最怕什么？陆逊最怕的是刘备水陆并进一块跟他打，
嗯。
我防得了陆路，防不了水路。但是当时刘备呢，当时派黄权就是镇北将军，是他手下镇北将军。去北边防御曹丕去了，
嗯，
等于就放弃了水路，等于他就一直是陆路。你想长江三峡，那长江边上全是大山啊！咱现在看长江三峡大山，
都是狭长。
你想，你七十万军队，你不可能说我摊开了跟你走，
啊，对对
对,
对，对
吧？我只能摆长车阵。
他等于就是没有战略的这个宽度了。
对，我只战略纵深是
少去点呢，
战略纵深有，嗯，
那不行，我得举全国之兵干你，对吧？
嗯，
我就得保证着我
这
一次就给你灭了。
哎，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啊，就是说他连营七百里啊，就是这也说有点夸张，但是他确实他只能这么做，也是为了就是北边防着点这个曹操。
对，
嗯，但这样就，
但实际上他这个长车阵是不得已才摆成这样的，
嗯。
等于他最后陆逊一看呢，然后你看演义里这连曹丕都看出来，他刘备摆成这样的阵，安能赢否？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你这么摆赢不了。你说刘备他 打了这他就是
他能不知道吗？
他打了这么多年仗，他能不知道真白我不行吗？
嗯、对对 对, 对，
实际上他是知道的，但是他没有办法。
利弊之后，
所以陆逊就抓住这一点，
嗯，
我跟你耗，
嗯，
他为什么跟你耗？大家都知道啊，比如说这个南方天气一入了七月份，基本上太阳地底下就待不了人了。
北京现在也这样，
对吧？咱就说，就七月份之后就待不了人了，等于我就是跟你耗。他直接把大战的时间一直拖到夏天，
完蛋！
一到夏天，刘备就受不了了。我天天拿太阳底下晒着，我这兵我也受不了啊！
士兵都光膀子了，那个
甲也丢盔弃甲了。
我没辙了，我只能是我的当时的战略，只能是把我的所有的兵将都带到山林里头，等待开，等待秋的。秋天来了，
嗯，
我再出来给你决一死战。
秋天怎么还不来？
对，
啊、
秋天怎么还不来？不有一歌吗？
对啊，
对，
就是说最后陆逊捡着机会，
啊、
哎，火烧刘备，连营七百里，最后托孤白帝城就挂了。
但人说，就是我也听到一说法，就是说这个连营七百里烧，其实是有一部分也是刘备自己烧的，就是怕。把粮草啊这些东西辎重啊就是留给这个
啊，对，有
然后反正我也跑了，对
对，实际跑了之后他自己是放了一把火之后防止陆逊追他，
对，
他就把什么铠甲啊粮草啊都集中在一起
啊、
嗯、找了一个就必经之路，
开了一火神节，
他跑了之后把所有辎重给点了
啊、
嗯、然后来防止陆逊来追他，有这么一个事儿，
嗯，
但是实际上演绎里头最后防住陆逊追他的还得是诸葛亮的八阵图，
对
哦对对，
进去之后还看一老头，
老头是他的岳父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没错没错，
老头是他岳父嘛？
啊、
嗯，黄月英他爹嘛？
就是所有就是圆不了的时候，就是诸葛亮及其亲属就该出现了，
确实是，
诸葛亮携亲属出现了。然后最后呢，白帝城托孤，对吧、
嗯？
然后把这个，其实当时刘备还有一干儿子吧，叫刘封。
哦，对对，刘封，哎，这玩三国志就应该知道。刘
封、
刘封还是
一个封一个善嘛，
嗯，
对吧？他刘封刘善嘛、嗯，但实际上刘封这个人，为什么最后刘备没有把这个最后皇位传给他？但是也跟二哥这事儿有关系。当时二哥兵败之后，就是被吕蒙偷袭之后，他找孟达、刘封去找个求援。
哦，
当时孟达给刘封劝住了，说你不能帮，
嗯，
我操，你要帮了啊，这以后。俩人一稀索，等于就是没出兵、
啊，
也间接导致了二哥白帝走麦城，最后被抓、
嗯、
被砍了。所以说，
全是什么各怀鬼胎的，都
不是什么善茬。
嗯，
对吧？孟达这人也不是什么好鸟啊，先投降魏国，后来又投降这个，
对对对对，
后来被司马懿闪电战给干了嘛。
嗯，
对，
这都不是什么好鸟。
那个，你看，这讲完了。
对，反正夷陵之战基本就是这个。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场外观众？
咱就简短结说嘛，
嗯，
场外观众没什么问题
啊、
嗯，场外观众就觉得这个三国，你看四大名著对吧？
嗯，
四大名著为什么只有三国又有周边又拍《三国志》《三国演义》，往后还分拍，然后还有游戏，
嗯、
还有这个那。别的为什么不行？
但是
同样都是四大名著，
最火呀，肯定是。
那为什么火呢？
西游也不次啊。
西游，西游除了有西游有什么？
西游周边也很多呀、啊。
西游梦幻，
梦幻
西
游
啊，
梦幻西游。
嗯、
但是
以孙悟空为原型的电影也很多。
跟这个横向的跟三国来比的话，这还不是一个体量。
嗯，
或者说三国里边的这个人物太多，战役太多，策略太多，
打
这个武将 PK 太多。西游里边就是打妖精，
西游还是偏神话，
还是偏神话。
对，我觉得可能八零九零后这些男生对这个老的三国，肯定大家都是比较喜欢。
对，你说咱们现在咱们对三国，大家这个这么感兴趣，又了解三国，又知道三国，那现在的年轻人还会这么喜欢吗？或者说是，如果说我们把三国的这一套，我们做成一个，可能起个名啊，西游未门啊，或者说是那个什么，就是
换一名，换
一
名
字
啊啊啊！
是不是这些还会被所有人喜欢？
我觉得啊，说是我自己感觉啊，就不用换就都会喜欢。就你就看日本人吃三国比咱们吃的都狠，吃的又好，吃的又狠。
你说那个信长他有没有这个？
信长也是光荣的嘛，
对，也是光荣的嘛，就这块一直还在玩，
做的比较细节嘛。
对，这其实我跟你说，这四大名著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四本书能 归为四大名著，但是我看啊，个人个观点啊，就是说
不如金瓶梅，
首先什么金瓶梅属于水浒的外传
啊，对，番外，
对吧？就是说咱是首先这几本书具备了几个特点，人物众多。
那你要说人物众多，我觉得你刚刚说水浒，水浒人也不少。
你听我说完、啊、四大名著的共同特点嘛、嗯、首先第一人物众多，
物、
二是对这些人物每个人的性格刻画都比较明显。
嗯，
就是说没有，其实你说这几本书里谁是主角，没有主角，所有人都是主角。
嗯，哎，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主角。
对，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主角。
对对
对吧？
对，
而且每个人都有鲜明的特点。
张飞励志传，
对吧？你单拿出一个人来，这个人都能讲
MOD 了。
对对对，
咱拿西游记来说，咱拿说西游记不就师徒五个人吗？对吧、
嗯？
一只猪，一匹马，一个猴，再一个人，再加个合同，
嗯，
对吧、
嗯？
你每个人他都有一个悲惨的历史，你算吗？唐僧从小爹妈没了吧？
嗯，还真是。
让船上让人船家给劫了吧？
是。
爹妈没了吧？
嗯。
你再看猪八戒，那原来是元帅啊，
对
啊，是不是？那不就是因为调戏妇女给弄成畜生道了吗？
哎，对，说猪八戒调戏妇女的这个，最近还有一新闻，
还、
啊、
是
那跟猪八戒没关系啊，就是也是，
啊、调戏妇女
就是说那个意大利有一男的，60多岁、
嗯，
然后呢，那个猥亵了一个学校里的一个17岁的一个女孩
啊、
嗯，然后呢，他是啊。摸那个女孩的私处，然后马上就要可能拉开拉锁或者怎么着了，
嗯，
然后呢，结果因为制止被发现了，
嗯，
然后这个公检法部门，然后就介入了，然后最后的判决是什么呢？最后给出来的结果是因为他猥亵这个少女不够10秒钟，
嗯，
所以判他无罪，
嗯，
就是外国的法律都比较奇葩、
啊，所以这我觉得也特逗，
是是
啊，你要说猪八戒在那个时候，猪八戒也就是。嫦娥的话也就说了两句话，手都没打着。
关键你得看嫦娥是谁，
哎，
对吧？
对，
那虽然当时说不是国母吧，那是胜似国母啊，对不对？
是是是 是。
为什么给关在月亮上啊？那就
你这是僭越，你这是
对吧？啥你都敢动啊？你弄个公园肯定不管你，那掌管着10万水军呢，猪八戒。
眼神不太好，
对吧？那你再看那谁，你再看沙和尚，那就因为。卷帘大将卷帘的时候碰坏玉帝一杯子吗？
嗯，对，
那有车，他现在来说那有什么呀？
嗯，
那不就大大的笔弄坏了你？
没事，下辈子
就包括那些妖魔鬼怪小鬼儿都比较火。
每个人他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和他的，甭管他有背景也好。但你看《红楼梦》那咱就不多说了，那更是有性格，对吧？贾、
嗯嗯、
宝玉啊，薛宝钗啊，林黛玉，他每个人都有性格。
是。
对吧？这个是他成为
名
著的一个基础。
对，你说的这个是四大名著，每个人都有鲜明特点，都平衡，都是好作品。我问的是为什么？
听我没说完，没说完。但是其实你看这几本书啊，这几本书，咱除了《红楼梦》是一个爱情故事，对吧？
嗯、
甭管是爱情鬼故事也好，还是鬼故事也好，
不也神话故事吗？
对吧？
嗯、
你甭管它是爱情故事也好，
石头
记，它是鬼故事也好，但实际上它对于这个。战争和打杀呀，这种冲击力肯定是不够的。
不够，
但是有色情啊。
对，
他第一个就先被 pass 了，
嗯、
对
吗？
对 对。
如果他不符合我们的这个
但是但不是说咱说《红楼梦》也不是说不符合，他有一帮研究《红楼梦》红学这帮人，但是实际上他对于一个咱这种普罗大众来说，
普罗大众
他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
我们喜欢看 PK 的策略的、
嗯、
这个勾心斗角，这个天天抠脚边泥的不行。
但是我不太喜欢这种豪门恩怨、赖赖唧唧这种，对吧？但实际上你看《水浒传》啊，《西游记》啊，《三国演义》啊，他这种人物冲突还是刻画的很明显的。但实际上你说水浒传周边少吗？周边不少，
嗯，
对吧？它也有一些什么游戏卡呀，
那个水浒卡，
对啊，咱小时候集那水浒卡那也是周边嘛，对吧？
嗯嗯、
而且水浒人物也比较多嘛，
水浒不亚于奥特曼，
好几部。
对，而且水浒周边的电视，比如什么外传啊，什么通过各种什么林冲啊，什么那种鲁智深那种，
但是老觉得水浒就是
比三国还差
一
点
low、
啊、差一点，
因为水浒
没有那个
什么土匪
宏观，
就
是宏观的那个，
嗯
个
啊，就是那谁李雪健他自个儿的那点小九九。我要把这个招安吧，招安吧，天天
啊招什么鸟安、
啊？招
对，而且其实对于水浒来说，那种计谋的因素会少一点
啊。
那就是水浒
主要就是真砍真杀，
糙汉、
啊、
对，
输在视野上了。
而且不是，而且水浒这个东西，你看啊，他们虽然说我们是好汉，但是你像 其实说这个一百零八个人里头啊，你说他前身除了那些之前当过兵的
啊，天罡
当过官的、
啊、
这些不算、
啊，
那剩下的那都是流氓土匪，
啊、
对，甚至白日鼠这种。
对,
对、
啊、
你流氓土匪、诈骗犯、小偷、
啊、
组成了这么一个队伍，对吧？
奇能异士那些，
对、
啊，
我不可能。
制马的，
以咱们这个制度来说，我不可能宣扬一些这种东西。你像吕奎这样的人，那书上写的是，那我最后砍到最后，连自己人都砍死了。
啊、对对对
对，
那疯了，那他们真是疯了，
见人就杀了，眼睛杀红了，对吧？你这说，你像那个。那王安虎、王英，我人说了，我最爱的什么呀？我最爱的就是抛开吃人心下酒。你说像这样的一批人，他怎么可能把他拿过来做一个正面的这么一个
啊？关二爷这种，哎呦，你看，
对，首先你说关二爷，咱甭管怎么着，从古至今，他的传说很多，但是起码他是一个仁义的化身，
是
仗义，对吧？
对对，
甭管说是
对，
石虎就是一百零八妖魔鬼怪嘛。一开门飞出来了，
飞出来了，
是是是。
实际上，他们都你看宋江杀阎婆惜也好，怎么着，你抬刀就杀人、嗯，抬手就杀人，并不是一个正面的东西。
对，
只不过通过大家通过看这个，对吧？你看那谁，梁哥，
就是我觉得《水浒》就是给中
这现在《水浒》也不是作为主流那么去，
他就是给中国人这解气泄愤的这么一个方式，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一个泄愤的一个通道。但是三国不一样，三国你说魏蜀吴谁是正谁是反？
嗯，
他都是一个小诸侯，
三体。
对、
啊，
对，他没有正反、
啊。
你说曹操是正吗？曹操也不是正。
嗯、
你说孙权、刘备是正吗？他们也不是正。
嗯、
谁是正？汉献帝是正。按理说就应该他们，对、嗯，
四国。所以说相声
说
是
四
国，四
国
不是三国。
那他们仨人家，这你们仨都有那什么当皇帝的心。那你说刘备要真把孙权跟那谁灭了，他能独自己当皇帝？
嗯、
他能辅佐之前的皇帝吗？
嗯、
他肯定也不能、
嗯。
所以说你没有一个正反这么之分，而且又有一些勾心斗角啊。一些战术战略方面的东西啊，而且现在军事迷又比较多，
嗯，
对吧？
嗯，
所以三国这个东西是比较好发挥的。
秋天怎么还不来，花儿怎么还不开，赶快赶快让花儿开。
一说起关羽我就想起于荣光老师，于荣光老师一说也就想起那个跟李连杰还有那谁演的，就一反派戴一黑墨镜，扭脖子的那个。
我想起的是那二
喜里边一个月几百块，你玩什么命啊？
虽然我觉着于荣光确实演戏挺好的，但我觉得那个角色有点勉强。对对，我个人觉得
胡子不够。
关羽那还得是陆楚明老师，
哎，
陆楚明老师，
可惜已经哎驾鹤西去了，对对对。
跟他的
封
圣帝跟三弟跟三弟一块儿、
哦、跟三弟对对对就有一段时间就是陆续的
三弟先没的，然后三弟其实特早之前就已经坐轮椅了、
哦、
他们那些三国那个聚会的时候就是推着三弟、
哦、
他那个李靖飞就
跟诸葛亮一样
砍不起来了、
啊、
是吧、
啊、对对对，然后紧接着就是陆楚明老师、
嗯、
啊，陆楚明老师现在就是剩下咱们的那个刘备大哥瑟瑟发抖，
瑟瑟发抖，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嘛，对不对？
那就是还是整个从这个宏观上，还是三国最有视野。
对，而且
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啊，剩下的就是
平衡性也最好。
对，而且他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崇尚三国？他是本来就是觉得这些武将，他有这种，他可能觉得可能，尤其像关羽这种有这种武士道精神。
嗯，
对吧？比较符合他们这种武士道精神，
武将武器什么、
嗯、
这些东西都多。
是
武里边有，
你想他们推出特别在武力方面特别推崇吕布，
就石秀的那枪，
对，就是点儿。
对，他们就特别，你看日本人在武力方面特别推崇吕布，
最强之武。
对，你看咱们之前出的那个漫画，什么中末的女武神。
嗯、
哦、对，看
过那个吗、
啊、我
那个最派出来的那个第一场对雷神索尔，
那个就是
那不就是
吕布吗？那个天涯什么，就是拿一枪给天都划一口。
对，那你想他那么多历史人物上，全世界他能不能买吕布？
嗯，
他唯一中国的排除两个人嘛，一个吕布，一个嬴政秦始皇嘛。
嗯，
对吧？
吕布后来腿漫画的腿都折了，骑着赤兔也打，
就是说吕布基本上
枪子。
在日本人里头，
就拿牙咬啃他们
啊！
就是说，吕布在日本人眼里都已经被奉为了战神，
是
吧？咱甭管，其实吕布在中国这边宣传，他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可能是你自己的这个，
但是你自己从《三国演义》里看，他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对吧？
是。
陈宫辅佐他，他也不听陈宫的话，整天就天天弄貂蝉，
弄貂蝉，
对吧？
弄貂蝉，
对吧？又貂蝉，
说的真有画面感
啊！
确实有那画面，就是往一回头的那个抱着丢人。
对的，所以说你这种东西就是你国人看跟人家小日子看可能不太一样，
嗯，
对吧？就是
行，那今天咱就是这个梳理了一下这个三国的三大战役，是吧？我觉得意犹未尽。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呢，我们可以下期咱可以再这个延续一下，咱做个系列啊，咱
从三大战役聊到十大战役。
对，咱说说这个什么六出祁山呀、啊，是吧？这个西秦孟获啊，就诸葛亮这视角，咱可以去再聊一期。
对，
然后再聊聊呢，还可以再聊聊什么这最强武器呀、啊，
最强武器
是吧、嗯？最美少女啊，
谁活得最长？
谁活得最长？
谁
鼻子最大？
最小
是，对。对，都可以聊，所以就是今天先感谢二位博士的这个输出，是吧？
精彩嘘嘘
啊，行，就到这儿。
好，
那么感谢你的收听，第三鲜将在各大音频平台上线，欢迎大家收听订阅，一键三连，随手转发。如果您对我们哥几个聊的内容有共鸣、有建议、想质疑、想吐槽的，都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输出，互动交流，我们都会回复。同时呢，想听我们聊哪些话题，您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好，就这么着，咱下期再见。
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来